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试炼中得荣耀，思想的征战。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那我们继续呢探讨试炼中得荣耀系列的第一部分，今天的题目呢是思想的征战。在这几个节目中呢，我们会研读彼得前书1章13至21节。现在呢，让我读出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彼得前书1章13至16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神的话语。我们在上个节目当中讨论了圣洁这个词的定义，在这个节目和接下来的两个节目当中，我们会看看如何实践出来。我们在这几个节目中呢，都会讨论圣洁这个主题以及圣洁的真意。我们提到彼得在第16节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其实呢是引用利未记，神在利未记中多次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这个词的希伯来文 Gados 意思是分别出来。因此当圣洁这个词用来描述神和人的时候呢，所用的是同一个字，但是他们的意思显然是不同的。当我们说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指神是分别出来的，神超越我们是无可测度的。神超越我们，他并不像我们，神是无限的，他超乎万有之上。当我们谈到人的圣洁，分别出来这句话用在人身上有不同的意思，意思是我们是分别出来被神使用的。圣洁是指完全属神的。让我来举例子来说明啊，你阅读报章，并且呢从中获取了资讯，你阅读数十篇文章，这些文章对你来说都是很有用的，但是你突然看到一篇文章，你很想使用这篇文章的内容，这篇文章包含一些你很想使用的内容，你很想使用这篇文章的内容，因为你正在写作，也许你正在写稿，也许呢你正在撰写论文，准备演讲，或者是预备商品宣传的传稿等等。你说我需要这些资料，当你需要揭露报章上的文章，你会怎么样做呢？你把文章剪下来，你把那部分从报章上剪下来，你把两者分开，于是那部分便属于你。如果你没有把那部分从报章分别出来，它对你便没有任何的用处了。你把那部分剪下来，它便属于你的了，可供你使用了。圣经所说的圣洁，那也是一样的啊。圣洁的意思呢，是分别出来，只供神使用。因此我在上个节目中提到，圣洁不是单单遵守一套规条，我们必须在思想、意志、心灵以及在各方面完全属神。 这就是属神的意思。正如你把某部分从报章上剪下来，那部分便属于你的，你把它分别出来，这就是圣洁的意思了。这意味着是完全属神，只供神使用，这意味着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这意味着盼望被神使用啊。我唯靠你，那这首诗歌呢，与一段很特别的历史事件有连关的。在1950年代早期，有六位宣教士计划到厄瓜多尔接触一个非常原始的部落，他们很想认识那个部落，他们想学习那个部落的语言，并且希望呢给那个部落一套书写的语言。那是一个目不识丁的部落啊，这六位宣教士想把那个部落的语言写下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教导那个部落的人读书写字，并且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在准备去接触那群印第安人的前一个晚上，这六位宣教士一起唱出这首诗歌。歌词是这样的啊：我唯靠你，你是盾牌常护庇，我不孤单，因你为我迎敌，我能平安，因你刚强有能力，我能靠你，你名作我旌旗。第二天，这六位宣教士全部被印第安人用鱼叉杀掉了。看来这首诗歌没有带来任何的帮助啊。看来基督徒的信心没有带来任何的帮助。我们知道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妻子是美国基督徒作家伊丽莎白·艾略特，他曾经到我们教会去宣讲。他经常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这六位宣教士在殉道的前一个晚上唱了这首诗歌，歌词写道：我唯靠你，你是盾牌常护庇。他们只想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他们却被印第安人用鱼叉杀掉。这是否意味着这首诗歌没有带来任何帮助？不是。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洁意味着你对神说：求你使用我。我知道这些教导与现代文化互相抵触，我知道这一点，我们的信念与现代文化互相抵触。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理解何谓认识神，对吗？是的，我们渴望认识神，这实在太好了。我们渴望经历神的爱，这实在太好了。我们在某程度上也可以理解顺服神的概念，我们也可以遵守规条。可是圣洁不是单单遵守一套规条，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出来，你只属于神，只供神使用。圣洁意味着你对神说：主啊，求你使用我，求你随你的心意使用我。当然，这六位宣教士全都被神使用，他们被神大大的使用，他们成为殉道者。当你唱这首诗歌时，你的境况并不是你心中所想的，对吗？诗歌第二段的歌词是这样写道：只靠你名，荣耀救恩的元帅，靠你圣名，你名远超万名，是我公义，做我根基永坚定。慈爱君主，你名荣耀尊崇。这就是圣洁的意思了。圣洁意味着最终你会说：我不再属于自己，我是重价买来的。话虽如此，有些人却说呢：谁需要这样的教导呢？你需要这教导，因为不管你是否相信，我们被造是为了成为圣洁。当你明白这一点，你开始意识到成为圣洁并非易事啊。圣洁并不是单单的遵守律例和规条， 圣洁意味着你的生命、思想、意志和情感全属于神。圣洁这个词的希伯来文是指分别出来，完全属于神。圣洁意味着把自己献上，让自己全然属于神。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你把自己生命中的每部分献上，把整个生命献上。在接下来的三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看看我们生命中不同的部分。圣洁并不是单单遵守规条，而是把自己的思想、意志和心灵全然地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看到彼得在第十六节说，你们要圣洁。彼得在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这么说啊，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中文圣经新译本把这节经文呢译作，所以要准备好你们的心，警醒谨慎。今天我们会研读这节经文的头两句，因为这两句话告诉我们，除非你准备好你的思想，除非你把你的思想交给神，否则你无法成为圣洁。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在上个节目已经提过了，今天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探讨这节经文。如果是按原文的直译呢，现代人几乎无法理解经文的意思啊，因为经文说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在上个节目中已经提过这一点了。在那个时代，在希腊和罗马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都穿着长袍，如果你想做一些艰辛的工作，例如奔跑啊、闪避等动作啊，或者是做一些粗活啊、粗重的工作，你必须呢啊把长袍束在腰间，对吧？当时的人在腰间系上一条带子，他们呢会拿起长袍，用带子把袍束在腰间，这样呢他们的手脚就可以活动自如了，可以准备行动。这种情况就好像现代人所说的啊，卷起袖子，意思就是做好准备。经文不是说束上你们的腰，经文是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经文所用的希腊文含有彻底和思想的意思，因此这个字的意思是理性的彻底思考。这个字也出现在其他经文，有辩论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字啊。这个字的意思是彻底思考一件事情，你彻底运用自己的理智思考能力和逻辑思维去彻底的去思考。这个词含有归纳和推理的意思。如果你看过一些著名的谋杀案悬疑小说，比如是福尔摩斯啊，或者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你会发现那些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啊，总是让读者摸不着头脑。虽然读者掌握所有事实的真相，却无法推断出凶手。为什么？因为出色的悬疑小说作家所描写的破案方法是既理性又违反常理的。那换句话说，引人入胜的悬疑小说让读者掌握所有的线索，虽然你掌握了所有的线索，但是呢，你到了结局的时候仍是毫无头绪，你总是无法从那些线索推断出凶手来。你凭着自己的直觉和偏见去推断，出色的侦探却透过彻底的思考把凶手推断出来。当你读完这些悬疑的小说，你说，我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呢？我应该可以看到的。我没有彻底的思考，我没有彻底的运用自己的理性分析能力啊。彼得在这段经文使用这个字，这意味着除非你运用自己的思想，否则你无法成为基督徒，也无法成为圣洁。你必须思考，这一点十分重要。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二节论到某些基督徒说，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没有知识。保罗要说的是，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思考啊。你看，这是批评的话。发热而不发亮，并不可取。有热心，却没有理性思考。约翰·麦凯曾经说过，没有反思的献身是狂热，没有献身的反思却是麻痹。没有知识的热心和没有热心的知识都不好，你必须运用脑袋去思想。我知道不是很多人相信这一点，事实上我甚至可以说，当一般的城市人听到基督徒思考和反思，他们都感到很惊讶，他们感到很震惊啊。一般城市人认为，一个受过教育、深思熟虑和有理性的人是不会信耶稣的。大多数城市人都认为基督信仰是为那些不想运用头脑去思考的人而设的。他们说，基督信仰不是给有思想的人的。事实上，如果你想成为基督徒，你必须摒弃自己的想法，你必须摒弃自己的理性，你必须弃掉自己的思考和反思能力，你必须摒弃这一切，你要降服，只凭感觉行事，你凭信心的行为。如果你带着一种似乎经过深思熟虑和理性分析的语气对某人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在创世以先已存在，他来到地上由童贞女所生，在世上活出完全的生命，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还清罪债，他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当我们相信耶稣，他便赦免我们的罪，叫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重生，有一天他必再来，我们都会看到他，他要审判世人，并且开辟新天新地，人们看着你实在无法不相信。因为一般城市人都说，我知道还有人相信这些说法，他们都是低下阶层的人，那些受压迫的工人和穷人，他们没有知识，也没有得到启蒙，但是这不是他们的错。如果他们想大喊哈利路亚，没有问题，可是你受过大学的教育啊，你应该更有知识啊。这种家长式的态度全是源于对基督信仰的误解啊。我想让大家看到彼得在这里的教导，彼得不只是说但愿基督徒运用他们的头脑去思考，而是说基督徒必须思考，这也是圣经一贯的教导。让我在今天的节目中告诉大家两件事啊。第一，基督信仰需要你运用你的头脑，它需要你去思考，它需要你用尽你的理性分析能力。基督信仰不但需要你去思考，也要求鼓励和激发你去思考。这教导不仅在这段经文出现，举例说啊，思考是成为基督徒的基本需要。我们可以往下去看一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经文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在第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还有另一节类似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七节说道，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 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这些经文都指出，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需要去思考，却不只是思考，你必须明白一套教导的规范，你必须明白福音，那是需要你去明白和思考的。你借着什么重生呢？是借着接受神的道，一套教导的规范，一套有系统的教义。罗马书第六章十七节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这就是你成为基督徒的途径，这是指你的全人。你从心里顺服，也就是意志道理的模范。人们以为基督信仰基本上呢是由情感或者是意志带动的信仰，这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啊，不是这样的，基督信仰是理性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外面有各种各样的基要派教会，这代表什么呢？这意味着有专制和律法主义式的教会存在，这些教会只强调人的意志，这些教会说不用思考，只要照我的吩咐去做，不用思考，听从这些规则，照着做吧，不用思考，只要遵行我的吩咐，不用思考，不用自己读圣经，不用理解，不用反思，只要照我的吩咐去做。外面有很多这样的教会啊。另一方面，自由派的教会也同样反对理智思考啊。有一次啊，我路过一间一神论派的教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牌匾，这个牌匾上呢写着这句话啊，我们是一群努力去爱人和施怜悯的人，致力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美好的将来。你相信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行善助人，我们并不在乎你的信仰，也不在乎你的想法。那这个牌匾上写了以上这几句话，那事实上呢，这几句话绝对是互相矛盾的。为什么要做善事呢？除非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尊严，配得我们为别人行善，否则我们为什么要行善呢？那这实在是很荒谬啊！科学也不会对你这么说，科学会这样告诉你的：你是由一堆化学物质组成的，这是一种宗教信仰。人们说，我们并不在乎你相信什么。那这句话听起来很动听啊，其实是很荒谬的。事实上，他们在乎你相信什么。但你明白他们要说什么吗？他们说，我们不在乎你的信仰，也不在乎你的想法，你的行为才是最重要的。这些人跟基要派人士一样，都是反对理智思考的。他们说，教义并不重要，研读圣经并不重要，思考圣经的教导也不重要。另一方面，有些教会只会强调礼仪，这些教会也是这样说的，你相信什么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礼仪。人们被这种充满美感的经验吸引，人们喜欢这种经验，是由于当中的音乐、建筑各样迷人和充满美感的东西。这些教会只强调情感，他们的信息只有五至七分钟，而且呢是沉闷的，令人昏昏欲睡啊。他们说，思考并不重要，情感才是最重要的。此外，很多其他的福音派教会只重视感觉、情感的宣泄和个人的情绪，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成为基督徒需要情感和意志，但是也需要运用头脑去思想，这是最基本的。除非你思考，否则你无法成为基督徒。除非你思考，否则你的基督徒生命无法成长。除非你约束自己的心，否则你无法成为圣洁。这是最基本的。第二，信心其实呢也是一种思维的锻炼。很多人说，你有信心，这是好的，但是我是一个理性的人。英国著名学者、作家及神学家路易斯，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信心是如何运作的。路易斯说，假设你要去看医生，你尽量搜集所有关于这个医生的资料，你询问所有曾经看过这个医生的人，你说，这里有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好医生，但是我希望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于是呢，你去询问很多人的意见，他们都说，啊，他是一个好医生，我曾经看过这个医生，我患了痛症，现在已经痊愈了。然后你又询问其他医生的意见，你发现这位医生呢是医学界的领导者，你又翻查很多旧记录，也许呢你甚至以非法的途径取得资料，你发现这位医生呢从来没有流失过一个病人，你做了什么？你彻底去思考了，你在理性上必须看到一切证据，证明他是一个好医生。可是到了你要入医院让这位医生给你施手术的那一天，你却临阵退缩了，你感到害怕，于是你逃跑，决定不动手术了。发生了什么事呢？你失去信心。这是否意味着你失去信心是因为你开始用理智思考呢？是因为你开始去思考吗？信心是否与理性和思考相对呢？绝对不是。你失去信心，因为你不再思考，因为你不再用理智推断，因为你不再寻找证据，你只是跟随自己的情绪和恐惧的感觉，以为信心与理性相对，其实呢，是愚不可及的想法。让我来引用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耶稣要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你们没有思考。耶稣并不是说，如果你们希望自己有信心，就要停止思考，只管相信。这不是信心啊，这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著名传道者中马田有一篇讲解马太福音第六章这段经文的讲章，他 他指出耶稣基督坚称那些小信的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思考，他们没有约束自己的心，他们容让环境猛击他们。想一想吧，这些人容让自己被感觉所牵引，圣经里充满理性的分析。我们绝不要以为信心是神秘的东西，耶稣告诉我们，信心是经过思考而增长的。耶稣说，看看天上的飞鸟，想一想天上的飞鸟，借此做出你的推断吧。看一看野地里的花，同样想一想吧。这就是忧虑的本质。你没有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思想，反而让其他东西来控制自己的思想，你只是在原地打转，毫无进展，这不是思考。忧虑是缺乏思考的表现，不信是缺乏思考的表现。对基督徒来说，缺乏信心是没有思考的表现。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说，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做树上你们心中的腰。不仅如此，圣经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愿意让神掌管我们的思想，否则我们无法成为圣洁。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请听，你无法把两者分开，这是耶稣基督给每个人的吩咐。有许多人希望认识基督信仰，因为他们渴望在情感和个人关系上有所得着。我们对事物有特定的看法，我们有文化的观念，也有意识形态的观念，我们认为各样事物呢都有应有的模式。我们很害怕接受基督信仰会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会出现，我们渴望得到幸福和喜乐，但是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改变我们的思想。你心里所想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宗教呢？你所想的不是基督信仰，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只着重感觉的宗教信仰。你必须约束自己的心，你必须理智的顺服。耶稣基督有权柄掌管你的理智，不只是以某种方式在个人和属灵上掌管你的生命。让我以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吧，你要心意更新和拥有圣洁的心。这意味着你必须以圣经的思维模式去看意识形态、文化的观念和各样的主张，而不是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去读圣经。让我来举个例子来说明啊，我曾经在美国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任教，我发现有一点很有趣啊，那是一个多民族的群体，大概呢有20%的学生是韩国人。我发现这些韩国学生的一些特点，我所教导的韩国学生大部分呢都是来自韩国的，他们都是从韩国来到美国，他们深受韩国文化的影响。我们发现当学生们读到这节经文，要听从父母，韩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对这节经文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我是美国人，深受西方的世俗个人主义影响。当我听到要听从父母这节经文，我认为自己知道经文的意思，但是我马上就以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读这节经文了。韩国人呢又怎么样呢？虽然我的韩国朋友像我一样都是基督徒啊，但是呢我深受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所影响，他呢却深受韩国的集体主义和儒家文化所影响。 我们慢慢地明白到，虽然我们研读同样的经文，但个人对经文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这是以多元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圣经的其中一个好处。你会说，那这是什么回事啊？然后呢，你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过了一段时间，你开始意识到，如果你认真地读圣经，你会发觉圣经既不是一本充满东方色彩的书，又不是一本充满西方色彩的书。圣经对父母权威的理解，既不像韩国人那样专制，也不像美国人那样懦弱。你知道美国人那种懦弱父母的模式。举例说啊，你和孩子们呢坐在一起，孩子他打你，你对孩子说，啊，你打我，这感觉良好吗？你感觉如何？我们可以谈谈吗？我们再看一看韩国父母的模式啊，他们会对孩子们说，啊，你打我，我砍掉你的头，滚出去。过了一段时间，你开始意识到浸淫在圣经真理中是何等艰难的事啊。你开始让圣经真理成为你心中的思维模式，你能够以这种思维模式去看自己的文化。你需要付上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开始的时候，你只需要凭着意志做出行动，把你的理智和思想交给神，愿意顺从神的道，让自己的心思意念都浸淫在神的话语中。有人说，心智改换一心，就是拥有受过训练、教导和装备的心。你脑海里有一套参考准则去筛选各样的资料，这套参考准则是由圣经真理组成的，包括神的价值观和性情、人性、善恶、真理、权柄等等。你知道这是怎么样的吗？我讨厌批评这专栏文章。我最近呢，在报章上读到一篇社论，那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啊。我并不是要吹毛求疵，但是这是一个用来说明这一点的好例子。美国女作家安娜·昆德伦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在文章中呢，引述了美国学者斯蒂芬·卡特的著作《不幸的文化》。他指出美国人的生命中有一个巨大的属灵空洞啊。他说，自由主义者多年来一直为个人权利而征战，现在我们却意识到人必须感受到自己与一些比自己伟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其中一段引文写道，当我们假定啊，宗教动机和宗教情感可能是狭隘的，我们便错了。安娜·昆德伦说，自由主义者必须承认这一点，虽然个人的权利是宝贵的，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中，只有个人主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继续的讨论，以什么道德标准、方法，以及如何填补这个属灵空洞。我很高兴看到这篇文章，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我很幸庆安娜·昆德伦写了这篇文章。但是你明白他在说什么吗？安娜·昆德伦正在向自由主义者说话，也许信奉宗教对我们更有益处，不是因为宗教会在各方面改变你的想法和立场。不要以为你成为基督徒就不可以抱持自由主义的思想。我在这里不是要告诉你成为基督徒会怎么样改变你的政治立场。坦白说，我认为我们很难这样去划分基督徒。安娜·昆德伦想要怎么样的宗教呢？一个完全以感觉做主导的宗教吗？一个完全以情感做主导的宗教吗？ 安娜·昆德伦说，你可以追求属灵的事，而他又不会改变你固有的想法。有很多这样的宗教，但不要相信基督信仰。基督信仰会说，你们要成为圣洁，你们要完全，你们必须把自己的心思意念交在神手中，你必须愿意这样说，啊，要我改变对这事的观点会令我感到不安。但是，这真的是神的教导吗？如果你认为神要在情感、属灵和意志上改变你，你在理智上却没有降服神，这实在不合理。你要么进入某个地方，要么不进入某个地方。有一位老师常常以我的名字提摩太·凯勒来说明这一点。他说，假如你来到门外敲门，我说，提摩太，请进来，但凯勒，请留在外面。你怎么办呢？这令人感到很困惑啊。如果你说，主耶稣，我希望你进来，掌管我生命的这部分。你的真正意思是，救主啊，请进来，主啊，请留在外面。耶稣总不是这样做。第三，基督信仰是世上唯一真正鼓励思考和理性分析的宗教。圣经不但坚称一个人必须思考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基督信仰需要思考和理性分析，希望这一点能够激发你的思想。基督信仰是唯一鼓励思考并且提供根据的宗教。现今的世界只有三种基本的价值观，世上有其他的价值观，但只有三个基本的人生哲学。首先是科学唯物主义，这个学说认为世上没有灵魂，没有超自然的事，没有神，也没有天堂和地狱，因此一切都是出于偶然，一切都是出于自然。最终这些人会告诉你，这意味着你的心思意念是出于偶然，你现在所拥有的思想只是你头骨内的分子巧合的构成的反应而已，那些分子只是巧合的碰在一起，你的信念只是基于生物和化学因素而构成的，因此你根本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想法，你根本没有理由去进行理性的分析，一切呢都是相对的。过去30年来，人们一直在说，因为世上没有真理，所以我们都是自由的，我们可以自由地去思考。过去我们以为有神存在，以为圣经是真理，所以我们无法自由地思考。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相对的，神大概并不存在，当然也没有圣经的启示，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地思考了。你知道这种思想导致什么后果吗？过去30-40年来，人们都说，因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道德也是相对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身上。这个说法并不合理。如果一切道德标准都是相对的，为什么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加在别人身上呢？你说不应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身上，这就是你的价值观了，你明白吗？如果没有真理，思想自由也没有根据了。如果我想控制你的思想，我便会控制你的思想，我可以为所欲为。后现代结构主义说，因为所有价值观都是社会建构的，所以没有对与错， 生命的目的呢，并不是去找出何谓真理和公义，然后遵循真理，绝对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意味着人不用追求真理，人根本没有理由去进行理性的分析，也没有理由去思考，人生只是一场权力的争斗。有权有势、出类拔萃的人就可以成为统治者，我们不用找出对与错，世上根本没有对与错。科学唯物主义扼杀思想，你看到吗？他们说你不需要思考，你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思想，这是第一个基本的人生哲学。第二个基本的人生哲学是东方的一元论，东方的泛神论和东方宗教。我们知道这些人怎么样看理性，那些认识新纪元运动和东方宗教的人会告诉你，这些人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和有推断能力的。东方的冥想源自他们所谓的没有思想的纯粹觉知。东方的冥想认为你只需要看到万物是合一的，你与树木合一，你与自然界合一，没有所谓的个体。东方思想试图抑制理性分析，东方思想说最终我们都要归于万灵，没有任何个体，没有个人，没有个性，也没有理性，我们都是同归于一。东方宗教并不会给你理性的根基，但基督信仰，我应该说所有相信圣经的宗教，这包括了犹太教了、基督徒了，甚至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圣经的，都说是一位有理性的神创造世界的。既然神是理性的，我的理性推断能力就不是出于偶然，不是分子巧合地碰在一起，也不是一种幻觉。我的理性推断能力反映神的性情，这意味着如果有一位理性和有秩序的神创造了世界，当我运用我的理性思维的时候，我就可以找出现实的状况。我无法再深入解释，但是我希望大家呢，从哲学的角度去了解到，基督信仰是现今世上唯一真正鼓励人运用头脑去思考的宗教。基督信仰是现今世上唯一让人有理性思考的基础和真正让人有思想自由的宗教。有人会说，你到底在说什么呢？我离开基督信仰，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思想的自由，现在我可以任意自由思想。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啊，圣经告诉我们，除非你认识真理，否则呢，你没有自由。约翰福音8:32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知道为什么吗？看看那些真正明白真理的人，他们说圣经是真理，这就是自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管你的朋友怎么说，不管你所支持的政党怎么说，不管你的意识形态怎么说，不管那快要将你处决的统治者或者是君王怎么说，你知道真理是什么。如果你拥有圣经，如果你知道有绝对的真理，纵使世上只有你抱着这个信念，纵使你要对抗整个世界，但是你知道自己是对的。看看以利亚是如何站在亚哈面前，看看摩西是如何站在法老面前，看看保罗是如何站在亚基帕王面前，看看年纪老迈的 士美拿主教波吕甲在公元88年如何站在斗兽场，人们要把他扔给狮子。他说：“让野兽来吧。”他殉道了。看看清教徒领袖拉蒂莫和雷德莱如何被绑在火柱上烧死。看看马丁路德如何站在世人面前。这些人都自由的思想，因为他们认识真理并且顺从真理。他们有一套可以判断各种意识形态的标准，他们有一套可以判断各种哲学的标准。他们不再受自己的文化所影响，也不受任何派别所影响。他们能够判断自己的文化、哲学和派别。我可以告诉你，唯有基督信仰拥有让人自由的思想的基础。事实上，唯有基督信仰鼓励人运用头脑去思想。最后，让我来总结一下啊。如果你不相信这个说法，我可以给你解释原因。我可以用历史来证明为什么基督信仰可以激发人运用头脑去思想。每当世界历史上有大复兴和大醒觉运动出现，我们看见普罗大众总是接受福音的。我们可以翻到新约圣经去看一看啊。马可福音12章37节告诉我们，众人都喜欢听耶稣讲话。宗教领袖们都认为这个证明耶稣呢，他不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们说，你看，普罗大众喜欢你，普罗大众跟随你。当然，在早期的教会，那些人呢，都是普罗大众，他们是奴隶啊，他们是文盲啊。但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的心醒悟过来。福音总是激发思考。在教会历史和世界历史中，每当福音广传，人们的心都醒悟过来，他们渴望到学校接受教育。你知道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院达特茅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由来吗？在1730至1750年，美国出现大觉醒运动，那些一向都不在乎自己能否读书写字的人成为了基督徒。他们说，我渴望思考，现在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人，我不是牲畜，从前我以为自己是个牲畜。我渴望去思考，我想阅读和写字。那些学院就是在大复兴时期创立的。福音总是让人约束自己的心，为什么呢？因为福音不是一门学说，福音不是一门哲学，说你要这样生活，只要按这种生活方式去生活，这不会让人去思考的。福音说，神已临到这个世界，他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受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你明白吗？福音激动你的心，向你的心发出挑战。福音震撼你的心。福音并不是一套教导人立身处世的哲学。人生哲学不能够激动人心啊。唯有福音呢，才能够激动人心。你甚至无法不假思索地拒绝福音，因为福音的宣称实在不可思议。神进入人类历史中，圣经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宣称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你甚至无法不假思索地拒绝福音，因为你不得不说，有什么证据证明 耶稣复活，我怎知道这些事情是真的呢？福音是何等的令人惊讶，福音极具挑战性，因为福音让人思考，福音把人唤醒，福音总是让人约束自己的心。你有没有这样做呢？你有没有把自己的心交给耶稣基督呢？听众朋友当中有两种人，第一种人认为基督信仰对他们个人的属灵生命也许有帮助，但他们害怕让基督信仰挑战他们的思想。如果耶稣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你在理性、情感和意志上都必须完全属他。如果耶稣如他所宣称的是神的儿子，又如圣经所说的是从死里复活，你必须看看那些证据。你不能只是说，我不知道自己对这一切有何看法，我只想要一种个人和神秘的经历，我只想心里有平安。你无法这样做。神说，除非我透过你的思想进入你的生命，否则我不能进来。你必须接受这教导的规范，你必须看看这些证据，你必须相信，你必须仔细查看。你竟试图绕过思想而相信，你要听从福音，让福音与你争论。最后，有些听众朋友是基督徒，却不是贯彻始终的基督徒，因为很多信徒来自基要派、自由派，以及我刚才提过各式各样的教会，他们都绕过思想去相信。别这样做，你必须学习神的道，你必须让神的道渗进你的心，你必须让你的思想浸淫在神的话语里。圣经说，要约束你们的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加力给我们，使我们把今天所学的真理应用在生活中，把我们的思想交在你手中，把我们生命的每部分都交托给你，叫我们完全属你。求你加力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